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86岁梁书志被诬告至法院，法官打电话威胁；黑龙江两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年半，参与迫害法轮功；北京市又有两官员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86岁的法轮功学员梁书志女士，一年前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和平区国保大队警察诬告到辽中区法院。日前，辽中法院终审法官林小娇打电话威胁在家的梁书志老人放弃修炼法轮功，否则将面临继续被审判。梁书志老人家住沈阳市和平区三亚社区。2021年6月，和平区国保大队马路湾派出所警察闯到他的家中，将他绑架，并抢走家中的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因家人极力要求，梁书志当天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此后，和平区国保大队警察将梁书志诬告到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警察称，梁书志3月份在和平分局附近的车上发资料，被摄像头拍到。去年8月，和平区国保大队警察、马路湾派出所部分警察、辽中区检察院人员，还有社区片警一大帮人来到梁书志家，拿着起诉书让梁书志老人签字，老人拒绝签字。今年1月31号，辽中法院终审法官林小娇给梁书志的家人打电话，威胁如果老人不与法轮功决裂，不认罪，正月15以后就要把他逮捕，受审到看守所。梁书志曾被医院确诊为鼻咽癌。1996年，他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很快所有的疾病都消失。法轮大法让他明白了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这给他带来了身心健康。亲身体验到法轮大法美好的人，都清楚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污蔑和血腥镇压。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轮大法的扶持，梁书志开始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2002年，梁书志在贴真相传单时，遭到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人的诬告，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关入辽宁省女子监狱。如今已经86岁的梁书志老人，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再次遭中共公检法人员陷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王路华和张丽华，2020年11月被萨尔图区铁人公安分局便衣警察绑架。据家人说，他们已经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2020年11月22号，大庆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刘国栋和大庆铁人公安分局的程局长等10多人穿着便衣，以物业登记人口为名骗法轮功学员开门，非法闯入家中。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铁人学校高红斌和他的妻子王路华，以及红岗的张丽华等6人。当天晚上，王路华、张丽华等6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拉到大庆总医院检查身体。王路华和张丽华次日早上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高红斌等人被送到大庆看守所。现在家人说，王路华、张丽华被非法判刑4年半，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2月1号以来，中共政法系统被查落马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是中共上至下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他们违背宪法和法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关押、酷刑、诬判等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年1月，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原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局长田运胜、原北京市延庆县县委书记张志宽遭报应，分别被查、被公诉。田运胜，男，现年54岁，曾任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局长。2015年12月，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田运胜在担任北京市昌平公安分局局长期间，该地区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张青山、王洪斌、刘庆生等29人。同时，田运胜也多次参与在昌平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 张志宽，男，现年68岁，曾任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志宽此前在担任北京市工商局局长期间，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强制全市商家签署涉及法轮功的迫害责任书。在其担任北京延庆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该地区发生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黄春季、文俊清、王秀琴等42人，其中黄金枝被迫害致死。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表面上看是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处罚及判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西方主流人士赞神韵用美和真理净化世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月23号至29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丹佛、亨茨维尔、佛森、堪萨斯城、普罗维登斯、弗雷斯诺、孟菲斯、辛辛那提、荷兰鹿特丹、西班牙毕尔巴鄂演出33场。数万欧美观众在神韵艺术团恢宏壮丽的歌舞表演中观看到众神下世、辗转人间、历经沧桑、终于等来创世主的过程。观众们盛赞神韵在用美和真理净化这个世界，他们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场千年难遇的演出。1月27号晚，美国国务院前宗教自由大使山姆·布朗巴克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观赏的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华盛顿特区的第四场演出。他表示，演出让我想起我是多么仰慕中国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它的美丽优雅是最初吸引我到中国去的原因之一。以家为本、以教育为导向的文化一直非常成功，不是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共产党是残酷的独裁政权，中共是全世界侵犯人权的最大帮凶，真的必须制止它。他强调，我们真的需要把中共和中国人分开，这是两回事。1月29号下午，资深歌剧演员施塔米勒女士观看了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她说，我喜欢演出的主题，神韵传递了对神性的向往，对那些品德的向往，还有善与恶、黑暗与光明的较量。人类应该向往神性，以及拥有勇敢和善良的品德。施塔米勒女士认为，神韵在改善社会、提升人的品德，因而由衷地感谢神韵。在今年1月底堪萨斯城举办演出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密苏里州州长和多位市长发来贺信，褒奖神韵艺术团，感谢堪萨斯城法轮大法学会邀请神韵艺术团来到当地演出，并盛赞神韵是文化瑰宝。褒奖令中说，神韵艺术团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传承。神韵艺术团由一群独特的顶尖艺术家组成，他们对文化复兴有着共同的愿景。神韵艺术团不仅是高尚娱乐，更是深入的教义、丰富的文化和心灵的启迪，为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提供难得的至善至美的体验。神韵艺术团通过舞蹈和音乐这些通用的语言，展现了天国的故事、古代英雄传说和现代史诗。神韵艺术团以美德、慈悲和勇气为主题，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场馆中，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数百万观众带来欢乐、活力、希望与和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78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珍惜师尊赐予我的转法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梅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0日。自从每天用背转法轮这种形式学法后，感觉在修炼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没遇到问题，在背转法轮过程中都能得到法的指导，在难中也能及时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面对复杂的修炼环境与形势，能把握住心不乱，稳妥地走在正法修炼路上。回想自己修炼大法25年了，背转法轮却不足10年。2005年时曾尝试过背转法轮，而且背转法轮时感到小腹法轮强烈转动，这股力量强大到每发正念时上冲的力量威力无比。可惜那时人心重，觉得背法太慢，半天只能背2-3页，通读都可以学2讲了。用常人思维想是不划算，患得患失的只看表面读了多少，所以浅尝辄止，未能坚持下去。现在想来真是后悔莫及。这次背转法轮再次感受到同上次一样的强大能量，我知道珍惜师父对我的加持了，所以开始背法中无论如何艰难我都在坚持背。开始时一个自然段要分成2-3部分来背，后些年虽然能完整背一个自然段了，但背完一遍转法轮要花3个多月的时间。从今年开始，我以小标题为单位通背，花了8个多月才背完9讲。因为我背转法轮时对每个字每句话的含义，文字表面的意思都要用心去理解记忆，绝不能为背法而背法，去追求速度数量。我发现要背快也容易，毕竟转法轮熟读了1000百遍，又背了好多年，有时不过脑子，熟悉的字句顺嘴而出，还挺流利。但这是误入了歧途，我绝不允许自己这样背法。现在我每背一遍转法轮，字字句句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入心的。对法中同样的内容，在不同角度上表述的变化，字词与句的内在联系等等的理解，无意间会一下触及到文字背后那庞大的内涵，感受到信息量非常大，一段法必得一遍遍反复背，反复理解，在那边场中才能消化吸收。同时背法的过程中也是在清理解体自身空间场中那些顽固不好的物质，看似背时多了一个的，少了一个乐，或者老是漏掉某句话，把这说成那，或者把以前背过的与这段相似的字句弄混等等，一遍遍纠错，最后归正到正确字句。这个过程在另外空间实质是清除自身不好的物质，是扭转归正自己的过程，所以背得慢是有原因的。还有因为背法和自己的实修是连在一起的，与正法修炼做好3件事，在生活中向内找，点点滴滴的提高心性是同时推进的，是一个整体提高的过程。看起来要几个月才能背完一遍转法轮，但在这几个月中都深深感受到法在指导自己实修。这一遍下来不仅仅是背了转法轮，前后的我已不在同一个境界中了。 被转法轮后，许多在修炼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不知不觉都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我深知这是大法点给我的，因为它是一种突然而至的直觉，是智慧，而不是自己动脑筋苦思苦想，或是用人的聪明得到的。举个例子，在明慧网上看见同修们交流修一思一念，我也想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可试了试才发现念头瞬息万变，根本就抓不住。在被转法轮过程中，有时也会有杂念干扰。有一天脑子中突然想把这些杂念记下来，清除它。我找来本子和笔放在顺手的地方，背时出现一个杂念，马上记下一个，并写上编号。记下这些杂念后，杂念就开始变少变没了。最后一小时背法特别入心，没杂念了。看来这些东西怕见光，记下它，分析它，曝光它，去掉它。我按这种方式记了几天，杂念开始变得少而淡，并且我忽然发现我具备在平日生活中抓住杂念的能力了。曾经那些被认为是个性，自己的生命特点，披着一层习惯外衣的根本执着，反反复复以不同面貌出现在生活中思维方式中，要抓住它清除它很难，常常是顺着它想了半天都察觉不到。现在能比较敏感地发现它，抓住它了。特别是负面思维之类的东西，在另外空间已经形成了花岗岩般顽固的物质，现在能及时截住它，排斥它，清理它。这些本性难移的根本执着开始松动了，虽然离根除它还有一段距离，但我已在背法中获得清除它的办法和能力了。在与人发生矛盾时向内找自己，在无人发生矛盾的日常生活中也要善于发现问题，向内找自己，这个办法真好。另外一件事是我曾两次被邪恶绑架，虽正面走出了黑窝，但从此以后成了邪恶重点监视的目标。小区物管人员被利用成了监视我的第一道线，我出门就会被他们悄悄报告给外面搞监视的人。长期以来，这对我外出讲真相及与同修交往都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压力。我包里随时装着围巾、帽子、外衣等，采用各种人的方式换装来甩掉他们，并每天针对此事专门发一小时正念。当时面临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都很恶劣，在师尊保护下虽闯过了好多次磨难，但一路走得跌跌撞撞，感觉走得好难好难，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内心觉得很苦而且很无奈。开始被转法轮后，有一天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给小区物业管理处写一封劝善信。这个念头吓了我自己一跳，因为我从小到大家庭出身不好，备受歧视，常常遭受莫须有的强权欺压。面对强权，我要么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要么设法躲避，紧紧包裹自己，减少受伤害。这种成长经历使我形成了胆小、内向、不愿与人交往、不善言辞的性格，遇事被动承受，从不主动出击。写劝善信这一念重重敲了我一下，我突然开了窍，我立即动手把我为什么走入大法修炼、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及他们的监视行为给我造成的伤害，站在他们的角度为他们着想、劝善等等。我写了几页纸，又将劝善信复印多份，让小区保安先看看，再转交小区物业管理处领导。这封劝善信对他们震动很大，参与监视的人在见到我时都很不好意思。不久小区又换了一个物业公司，这次我扩大讲真相范围，将这封劝善信复印了多份， 找到由本住宅区业主组成的业主委员会，以寻求他们理解帮助的形式向他们讲真相，并把这些复印件交他们看后，再请他们转交给新物业公司，希望他们以业主委员会的名义阻止物业公司监视业主。这一套组合拳相当成功，讲真相后，业主委员会的人都主持正义，支持我。新物业公司因此撤销了上面指派给他们的监视任务，由此我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这也为后来我在对待敲门与清零迫害中摆正了救度与被救度者的关系与位置，用大善之心入情入理讲真相，堂堂正正举前三书维护自己的信仰，使气势汹汹上门的警察与社区人员离开时都变得非常的客气尊敬我，以后他们都尽量不来骚扰我，即使迫于上面的压力来，也表示是来走走过场。现在我的修炼环境已变得相对宽松，解体了邪恶长期以来对我的监视迫害。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最开始的想法是从困境中解脱自己，后来一步步上升到救度他人，过程中不断地打开自己的内心，正视自己的怕心，解体种种负面思维，直面自己曾最想逃避的权势阶层，哪怕他是个群众组织。因为自己曾经被歧视，被欺压，往往都是所谓的群众组织直接干的。所以我从来在心里就惧怕各种委员会，从来都是在逃避这些机构和里面的人。我曾两次被邪恶绑架，在黑窝里也曾面对这些权势机构和里面的人，但那时是情势所致，已放下生死，反倒内心沉静，没有怕心，正念十足，讲真相，闯出了黑窝。但在平日的生活中，却是人的状态占上风。如果不是融于法中，大法的力量在加持我、指引我，我这么一个性情怯弱的女子，怎么能升华到主动直面去救度这些人呢？我自己想想都觉得是奇迹。超凡的力量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给我搭的每一步台阶都是量身定制，是我能跨上去的，每一步都不会踩虚。我被转法轮之前，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经常走得跌跌撞撞，险情不断，做事力不从心，被法后在大法的指导下，却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感受到什么是转法轮中所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种变化是立体的，同时也体现在身体上。我重视晨练，一天不落，但睡觉少了，常常觉得疲倦，每年还出现受凉、咳嗽等等现象。被转法轮之后，有一天忽然出现一个念头，延长抱轮时间。那时是新的练功音乐出来的前两年，还没有师傅的抱轮一小时的口令，我就开始抱轮两个小时了。这一抱，身体的变化非同小可，身体明显变得硬朗，能扛得住冷，不再咳嗽了，睡眠时间很少，但人却非常精神，头脑清晰，不犯困。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晚上9:20开始练功，晨练时间不够用，只能改为晚上，半小时动功，打坐两小时，发12点正念后，抱轮两个半小时，这时已是半夜3点，闹钟调到5:30起来，发一小时正念至6:30，再补睡一会儿，上午学法背法，中午一人在家用微波炉热点昨晚的剩饭菜吃，小睡几十分钟午觉，一般3-40分钟自然就醒了。下午做救人和证实法的事，
然后为家人做晚饭。晚上收拾完家务后，上明慧网看当日文章，9:20开始练功。每天晚上囫囵睡觉的时间只有2.5小时。我没有刻意去睡这么少，我只是觉得延长练功和发正念的时间不能占用白天宝贵的时间，只能在睡觉的时间中挤，没想到一挤就挤成了这样。但因为是在逐步调整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感觉，还不错，这些年就固定下来了。我们学法小组同修知道后，有坚持像我这样被转法轮和延长抱轮的，都感觉非常好。也有同修说我能吃苦，我没想到这是在吃苦，仔细想了想，倒认为是在吃蜜。年轻时身体单薄，弱不禁风，成天泡在中药里，苦不堪言，被人戏称为林黛玉的我，现在70多岁了，却能走路生风，耳聪目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老年人。老年人这3个字好像从来与自己无关。那些上门来搞敲门与清零的警察与社区人员都说我精神气质很好，看上去最多像50岁的人，所以都发自内心的认为法轮功很好。我在他们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相。用心被转法轮还有很多更深的感受，对法本身理解的加深，也使自己的境界在层层往上提升。举个例子，在以小标题为单位的通背过程中，为了记住段与段之间的连接，必得深入理解其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来加深记忆。慢慢的，有一天忽然发现，原来这种内在结构也是一层法理的展现，它没有落在表面的文字上。犹如人身体表面看不见经络，但经络却是人体结构更深一层的表现，没有修到超过肉眼通，你是看不见的。一旦看到，你会感到那一层的境界一下被打开了一样。再如我买了一个白板来默写一些难记住的段落，背法中标点符号大多被忽略了，这一写才发现标点符号也是法粒子的展现，没有通过这种表面形式触及理解它时，你是认识不到这种存在的。在这样背法时，还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发现，如转法轮中欢喜心这一节，其中一整段都是谈练静功的状态问题，文字量几乎占了欢喜心这一节的一半。从表面理解看，练静功的状态与欢喜心没有什么关联，这种特殊的结构安排，我感受到背后有我还不能理解的玄机。我不是有意去抠这种表面结构，只是无意中感觉触及到某种只能意会不能言表的东西。入心背法简直太玄妙了，常常在理解表面文字的过程中，文字背后的庞大法理在不期然中展现出应该让你知道的内涵。我体会到，无论是你通读或背转法轮多少遍，学法时都要把自己的头脑变成一张白纸，用全新认识的方式去领会转法轮的表面意思。这个表面意思犹如进入藏宝洞的洞口，必得由此而入，才能深入藏宝洞，获得其中的宝藏，法才会展现你在这个层次中应该知道的内涵。想想自己在背转法轮之前，认为转法轮读了1000百遍，看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认为内容很熟悉了，现在才知道那是多么的无知。造就宇宙根本的转法轮，深度广度无止境，任何一个修炼者穷其一生都只能在修炼中层层递进地获知一部分真机。所以不要认为在山脚下转来转去的就知道整个大山， 其实连大山的一步还没上，永远也不知道这座大山是怎样的。凡是背转法轮的同修都感觉到背转法轮非常好，而这个非常好包含的内容只能意会，很难言传，只有自己亲身去背才能体验，才会知道。我写这篇稿子总觉得表达的不准确，说出来都是片面的，使用的比喻也有局限性，只是说点皮毛来抛砖引玉。许多在背转法轮甚至能默写转法轮的同修，对背法的好处会有比我更深切的体会。让我们珍惜师尊赐予的转法轮，入心学法背法，共同提高吧。拜谢师尊。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升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号。我今年64岁，没上过学，但是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我都能读。我们家族20多人陆陆续续都走入了大法修炼，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鼓励下，在修炼中出现了很多神奇。今天只说说我背法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背法修去了畏难观念和自卑的心。我很早就想背法，由于受年龄大和没文化的观念障碍，一直没有坚持背下来。后来明白，这都是畏难的观念和自卑心在作怪。其实学法修炼不分年龄，不分文化高低，只要有这颗心，真正用心去学去背，师父就会加持我们的正念。有一天突然看见家里有个 MP3， 我顺手打开一听，是同修谈背法的体会。其中讲到70-80岁的同修在背法，有的已经背了几十遍了。这对我触动很大，感谢明慧网整理刊登的这些背法体会。于是我就下决心，我也要把这么好的大法背下来。从2020年11月12号开始，我就开始背法。刚刚背法觉得非常艰难，有时花4个小时的时间只背了一小段，总记不住，好像有什么东西挡着。那真是在考验人心。于是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背，再连起来一句一句的背，用笔在纸上做记号，这一行有多少字就画多少下，好一会儿才能背几句。这样坚持了5天，都是几个小时才能背一小段。后来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我真的想把法背下来，我真心的想把法背下来。到了第6天，1小时可以背一页了。从第7天开始，4小时能背6页。背第1讲用了40天，接着20天能背1讲。接下来越背越快，后来几乎10天就能背1讲。我天天坚持背，越背越爱背。每天用心背法，心性提高得特别快。5个月的时间，很轻松地就背完了一遍转法轮。自己都觉得神奇。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拿掉了什么东西，打开了我的智慧。否则，我绝对做不到的。谢谢师父的加持。二、背法中修取顽固的显示心和欢喜心。我体会到背法能让我句句入心，平时明白的地方背得就很顺利，有时候有些段落很难背下来。细想想，就是平时觉得师父讲的这方面的法好像与我修炼心性没多大的关系，没有用心去学，这不是自己的问题吗？师父讲的法为什么不用心去学，只是敷衍的读，这是不敬师不敬法的严重问题。我跪在师父的法像面前，跟师父说， 师父啊，不论怎么难，我也会坚持下去。通过背法，我转变了观念，不明白的地方用心反复多读，自然就明白了。有一天背道，真正修大法的人，严格要求心性的提高，看本书有同样效果。选自《转法轮》，我就静下心来好好找自己。我发现自己学了26年的法，看起来还比较精进，三件事也在做，好像方方面面都没有落下。背法之后才知道自己离法的要求相差很远很远，自己有好多的人心、显示心、欢喜心、急躁心、妒忌心、证实自我的心等等。我感叹自己修了这么长时间，只是修了一个表面，骨子里的东西都没有被触及和改变，没有修掉，可自己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修得好。背法能让我不断看到自己的问题，才像个真正修大法的人。我们小组的学法点是我给大家提供的。有一天我们正在学法，突然有人敲门，敲门声很急促。我从窗户边上侧着头一看，是三个警察。同修们都没有动心，我随手关了灯，叫大家别出声。十多人一起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期间听到警察去敲别家的门，大家就离开了。当时我们并没有当回事，接下来该做什么做什么。第三天碰到小区两个明白真相的人，他们告诉我，你要注意安全，派出所的人来这儿问有没有练法轮功的，我们都说不知道，没看见。发生这件事后，我向内找，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而出现了这种干扰呢？我发现这段时间事情多，学法点存有资料，来往的同修很多，忽视了安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对照师父的法，我找到自己证实自我的显示心。平时总听到大家恭维我的话，都说我修得好，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欢喜心和显示心膨胀，发现正是这个不好的心被魔钻了空子。幸亏在背法中归正了自己，随之解体了邪恶，后来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三，背法找到埋藏很深的妒忌心。通过背法，师父把法的内涵不断地展现给我，每天背法都有提高。每当明白了新的法理，我都会感动地流泪，后悔自己悟性不好，背法太迟了，这么多年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如果很早就背法，心性就不会提高得这么慢。20多年来，表面上与同修配合得挺好，可与个别同修有矛盾时，心里总有那么一点认为自己是对的，总觉得他是个协调人，各方面都应该做得最好，还经常挑对方的毛病，看别人的不足，甚至还愤愤不平。找到了，这是自己的妒忌心。比如有一天与同修交流时，他说有个同修被邪恶绑架，在营救的时候怪我有一句话没说好，使大家放松了发正念。我就想，凡是不好的事总是怪我，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心里不平衡。一天早晨起来背法，我那个不舒服的心就不断地往外翻，越翻越难受，把他这十年谷子八年糠的事儿都翻了出来，他对我怎么怎么不好，怎样怎样伤害了我。我马上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思想业出来了，心想，你想在我跟同修之间制造间隔，你是什么东西？我不承认你，我才不听你的，我只听师父的话，不会中你的计。我向内找，意识到是妒忌心在作怪，我分清他不是我，并立即发了一会儿正念，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没想到过了两天又翻出来了，我发现这个东西很顽固嘞，要去掉还不那么容易，勾起了我的一种难受心理。于是我与协调同修交流，当面曝光了隐藏在心里深处不好的妒忌心。后来随着心性的提高，这颗妒忌心再也没有反映出来。 从那以后对协调同修没有任何负面的想法了。我体会到，只要是自己心里觉得不舒服、不平衡，那就是自己有人心、有观念。只有放下自我、改变观念，才能提高。现在我们之间配合得更好了，这就是在背法中得到的升华。四，背法后练功更入境了。背法时心都在法上，感觉背法和以前通读法完全是两回事。背法真的是受益很多，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背法每天都有新的领会、新的收获。背法自然而然地把时间抓得很紧，一点时间不会浪费，天天坚持背法，脑袋里什么都不想，总是乐呵呵的。有时候抱轮能量场很强，练精功打坐，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美妙极了。感谢师父慈悲加持，我会珍惜着万古不遇的机缘，坚持背法，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来报答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绝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体悟大法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9日。我是一名教师，2014年底重新走回大法修炼，那时孙子4个多月大，白天孙子睡觉了，我就看书学法，晚上儿子儿媳回来，忙完后我就练功。因为孩子小，我一个人带，有时候会耽误我学法，所以学法的时间也不能保证。后来我就想，要能把大法背下来多好，那样我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就可以背法给他听，这样法也学了，孩子也带了，两不误。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开始下决心背法了。背法的过程很辛苦，转法轮这本宝书我是背下来了，可是期间的过程却是个辛苦又费时的过程，没有一定的毅力是不能达到目标的。转法轮有9讲，每一讲内容都很多，就是照书不停地念，每一讲内容也得念1个半小时左右才能念完，而且每天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背起来就觉得很辛苦，很费时，很困难。虽然每一讲内容当时背得很熟，可是等9讲循环一遍得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所以这样下来就总是背前面的往后面的，背后面的往前面的，总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忘，周而复始的背。即使这样，我也是不气馁，不妥协，不懈怠，每天坚持背，能背多少背多少，忘了再背，背了又忘，反复背，大声背，走路背，睡觉背，吃饭背，干活背，坐车背，不停地背，有空就背，抓紧一切时间背。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发现居然都背会了。另外，除了背会转法轮之外，我还背会了10几篇精进要旨的经文，背会了5本红银，当时都背得很熟。每背会一讲大法，或背会一本红银，或一篇精进要旨中的法，我的内心都感到无比的幸福，觉得又能同化一些法了。由于我常在家里大声地背红银中的苦其心志这首法，3岁的孙子听的时间长了，也背会了苦其心志这首法。
后来我有意地给孙子教背五本红银中的部分法，到他四岁多时就能背会五本红银中的50多首诗词了。背法极大地增强了我练功的毅力，从只能翘着膝盖练3分钟到能双盘1个多小时，用了不到2年时间，期间确实体现了毅力，也认识到只有通过修大法、学大法、背大法，在大法威力的作用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是师父把那些不好的物质给我消去了，我的腿才能达到这样的成效。如今我这个曾经走路不利索、膝盖不能下蹲的硬腿人，居然能双盘打坐1个多小时，腿还不怎么疼，真是神了。现在我走路生风，蹲起自如，精力充沛，浑身舒服，之前的那些困扰我的各种病症也烟消云散了，切实地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真心觉得修大法真好。在我的层次中体悟到了大法的威力、大法的神圣、大法的美好。在以后有限的时间里，继续坚持多学法、多背法、多弘法，以法为师，时刻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明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修炼的路上，保持正念正行，用更理性、更纯净、更慈悲、更祥和的心态，多向世人讲清真相，多救度众生，圆满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责任，争取跟随伟大的师尊走向神。感谢师尊，感谢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背法的一点认识》，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6日。2021年6月份左右，我的修炼处于停滞状态，我觉得自己好像不断的在原地踏步，我该怎么做呢？在很早以前我就想背法，但是我对背法一直是敬而远之。其原因是日语的措辞，例如在日语中，像那样和像这样意思上是没有区别的，但要记住每一页的这些差异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就敬而远之。我觉得要记住转法轮中每一页的这些差异，使人感觉受拘束。我是想通过反复读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记住。后来在2021年夏天的一天，我读到了明慧网上的一篇修炼体会，写修炼体会的同修是每天都背诵论语，我记得确实是每天背10次。我想原来如此，那就可以背论语，而不是整本的转法轮。于是我决定自己也反复背论语，结果我并没有每天背10次，只在早上背3次，但我每天坚持着背论语。这样持续到8月份左右的一天，明慧网上又发表了另一篇修炼体会。那位同修是逐段背诵转法轮，每次背2到3行，再连起来背一段。当我读到这些时，我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念头，也想背了，于是开始背第一讲。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以每天一讲的速度读转法轮，所以我还是反复读了不少次的。但当我开始背诵转法轮时，才对有些部分有了领会。啊，是这样啊，这意味着我曾以为我读过，但我并没有真正读过。现在我仍然每天读一讲，背法的速度并不快，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决定一天背诵一段，那可能会难，所以我没那么做。有些长的段落，我需要1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才能背完。 每天早上当我醒来时，就试图背诵前一天早上我背诵过的那段，如果我能想起来，就开始背下一段落。通过背法发现，较长的段落不一定更难记住，有一些语句却不可思议的难以记住，例如师父在转法轮讲不同层次，背成各个层次。我刚刚开始背法，但我很高兴自己已经开始了。我想日本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完美主义思想，说起背法就想象成把转法轮一字一句的完整的背下来，所以觉得做不到而犹豫不决。日本人的完美主义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特殊的，比如我每天坐电车上下班，如果电车比时间表晚几分钟，电车里就会听到我们为延误而道歉的通知。这样做的是不是只有在日本呢？每当我听到这样的通知，我就感到很烦，觉得不需要每次都道歉。每当一个公司或政府机关犯了错误，媒体带头对其进行迎头痛击，我认为日本是一个不能容忍不完美的社会，以至于使那些因为不完美而受到打击的人变得泄气。我想我一直避开背法，就是这种完美主义的反应。这不一定只是件坏事，但是没有人可以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完美，所以我认为先尝试一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觉得试图背诵全部是一个太大的门槛，你可以尝试重复背论语。就我而言，一开始只背论语，所以开始背诵的门槛就低了。我将努力稍微提高一下我的背法速度，我认为可以将背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例如在行走时背等。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背而想背的话，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最后我想补充的是，完美主义的另一个缺点是，当自己没有做成某件事或做错了的时候，感到的罪恶感，觉得自己不行而自卑。这种罪恶感和自卑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不是符合真善忍的状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远难忘的记忆》，作者陕西大法弟子云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1号。1994年8月5日，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的传法教工班，虽然过去20多年了，每每回忆起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么清晰。我还是那么激动和幸福。1993年8月下旬，我做了一个清楚的梦，我梦见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比我还高，脸色红润，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上衣，领着我往东北方向走。我们越走越高，山上都是杨树，地上的草很好看，我一边跟着走，一边说话。这位男子一会儿回过头来，看看我，冲我笑，也不说话，然后又向前走。一会儿我就醒了。1994年8月5日，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办的传法班。8月6日，师父讲完法休息时，在冰球馆的西北角站着，看着大家。 我坐在西侧四排十九号，距离师父约有三四十米远。突然，师父一下子站在了我的面前，我面对着师父，半米距离都不到。师父的面色红润，很年轻，很英俊，面带慈悲。我当时感到师父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我想，这不是我梦里见到的人吗？我激动又高兴，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哭了，眼前模糊了。等我再想看清楚师父时，师父还在西北角站着，还是那么远。师父在讲第二节课时说，我让大家体会体会没病是什么滋味，然后先从西侧开始。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要求动作一定要整齐，然后师父喊一二三，师父让大家抬起左腿猛一跺脚，然后抬起右腿，师父再喊一二三，大家再猛一跺脚，跺完脚后师父让大家活动活动。当时我真实地感觉到了神清气爽，舒服极了。当一跺脚的一刹那，我看见师父用右手一抓，就把我们身体里不好的东西给抓出去清理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然后师父又给东侧的学员清理身体，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四千多人的会场，这激动人心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第三天早晨，我身体就有了反应，发低烧，像感冒一样，浑身不舒服。老学员说，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不是感冒，不用吃药，几天就好了。就是这样难受。在听完课回家的路上，我就像小孩子一样，一会儿跳到马路沿上，一会儿跳到马路上，我高兴地蹦啊跳啊，得法的那个高兴啊，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时我已经53岁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啊，因为我有师父了，我真的找到师父了呀。师父讲第三节课时，由于拉近了灯光，灯光射到了师父的背上，我看见师父时不时的踢踢衣领，因为天热，再加上灯光的烘烤，师父的衬衣都粘到了后背上。但师父为了学员们，自己承受着灯光的烘烤，时时处处都为学员们着想，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1994年8月12日，学习班结束了。8月13日，我住到海林市的亲戚家，准备参加师父在延吉办的传法学习班。这时我还在发烧，反应还没过去。1994年8月19日，我们坐汽车到了牡丹江，再坐火车经图门去参加延吉的学习班。路上我心想，这样发着低烧影响听课了可不好。到了牡丹江，一下汽车，我的身体一下子正常了，好了，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同去参加学习班的还有亲戚家的五个人，其中四个人晕车，我们带的吃的东西很多，还有两个大西瓜。到图门下火车时，东西都吃光了。这时我们才想起晕车的事，大家觉得很奇怪，很神奇，而且其中有两个人平时不是一般的晕车，很严重。其实在我们参加学习班的路上，师父就管我们了。延吉班1994年8月27日结束，我们回到关里，同去的亲戚们回到海林市，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晕车。他们从海林市打来电话说，晕车都好了。当时我们还没有到家，一路上我的心情很激动，我终于得到大法了，我有伟大的师父了，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修炼和怎么修炼了。回到家，我非常兴奋，就急着告诉别人修炼法轮大法。很快，我们当地就成立了学法小组和练功点，我们向有缘人弘法，同时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录像，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就红传开了。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